一节的三十一节啊，是讲到一位母亲，特别是每一位女性的一个典范。那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作为一位女性，作为一位现代的女性，到底我们如何来活出生命的样式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各位都很熟悉，我们还是一起再来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心乎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做工。他好像刚刚从远方运粮来，他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织车，他手张济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缝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唐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这母亲节的时候，你让我们来思想到圣经中许多母亲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女性在你原来创造的心意中是何等的地位。主，当今天在这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看到男女角色的错位，但是我们回到你圣经中来思想你的原来的本意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得到智慧。就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才德的妇人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来看在每一位姐妹每一位弟兄如何在你创造的心意中活出你原来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我们将自己交托仰望给你，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创造者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塑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你造男造女给每一个人所得的尊贵，所要的职分是何等的何重要。保守我们能够回到你创造的心意中，活出你喜爱的样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也求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自己，让我们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如何造男造女，在那里讲到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各位注意到，上帝首先是造人，他造的人，他造首先是在植物在动物之外，接下来他造人，人是他创造里面最高的创造，最重要的创造。他首先造的是人，我们要注意到神首先造的是一个人类，是一个共同的人类，然后在人类里面呢，他才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神造的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 person， 其实这个 person 呢是共同性的，同样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同样的有上帝的性情在里面，同样是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智慧的设计所设计的人。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分成男人女人，先不分成男人女人，而是先知道我们都是一个 pers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人之后，接下来上帝就分为男人跟女人。当分为造男造女的时候，就给男跟女就有相同的生命。各位注意，相同的生命，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生理的结构，不同的角色，但是是同样的生命，同样是有灵的活人。好，我们特别记得注意这个次序。然后接下来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赐福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类第一个祝福，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要一起读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三个，这三个是上帝造人的最主要的目的。生养众多，首先就是要生养众多。上帝造男造女，因为不能从男的生出人来，也不能单单从女的生出人来，所以他要男女配合来生养众多。所以生养众多是上帝第一个很重大的祝福，就是要让人生养众多。好，生养众多以后，接下来呢要遍满地面，就是要充满这地面来治理这地。所以当人受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我们知道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人类第一个接受的祝福，就是生养众多。然后呢，这生养到遍满地面，因为他的创造遍满地面，他所创造的植物、动物、海洋跟水都遍满地面，他所造的陆地是遍满地面，所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所以呢，人受造，第一个是要生养，第二个要管理，管理我们今天所在的地球。这是我们在讲到母亲节、讲到父亲节、讲到所有的任何所谓侍奉，或者讲到所有家庭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讲到圣经中所有的真理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上帝创造的目的是要造人。他先造的是人，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生命的活人，然后有来造男造女，来共同完成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也就是生养，然后呢治理。生养包括生治理我们所生养的儿女，治理也包括治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水分、空气、土地、植物、动物，一切的所上帝所造的受造物，都是让人来治理。治理当然就是治理，包括管理，包括使用，包括如何去开发它。好，这是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神所造的目的。然后接下来当我们讲到上帝造人以后呢，他使男女有别，因为他造男造女。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显然先造了亚当以后，神所造的多好。各位记得前五天每一次创造完了以后，耶和华看所造的都很好，都很好。到第六天造了亚当以后，却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还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显然当初上帝造亚当的目的，要他来做领导者，要他来治理这地，要他来管理家庭，管理他所上帝所造的万物，而且他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女人最主要的角色是帮助她的丈夫，帮助她的配偶，来完成上帝造人的目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活出上帝生命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治理这地的人。好，这是男女的角色在创造的时候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接下来造了夏娃。他造夏娃，各位知道他是从亚当的身上哪一个地方拿了一个来做的，拿了一个肋骨，拿了一个肋骨，然后呢造了夏娃。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一起读来，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亚当看到夏娃，他立刻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这是从他的肋骨旁拿出来的，从肋骨拿出来的，代表说女性就是夏娃呢，跟亚当是骨肉相连的，不是分开的，是骨肉相连的。虽然必须要有男人有女人成为两个不同的性别的个体，但是呢却关系上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虽然生理的结构会有一点不同，有一些地方不同，但是关系上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男女虽然有别，因为男女确实必须有别，在生理的结构上有别，女人才能够生孩子，然后呢才必须才能够繁衍后代。但是虽然有别，但是呢在关系上却是成为一体的。关系上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骨肉相连的，是不能分开的是必须要成为一体的。那么当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显然夫妻关系是所有一切关系的基础，是所有一切关系的开始。除了上帝跟人的关系以外，人跟人的关系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个被造的，是第一个被设立的。有了夫妻关系以后，才有了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没有夫妻关系，就没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各位记得，夫妻的关系比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更首要。这也是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所看见的上帝创造的规律。好，我们看到本来应该是如此的，本来应该是男女有别，但是男女是成为一体的。本来女人应该来帮助男人来做领导跟治理的工作的，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看到这关系就错乱了，这关系就错了。亚当应该是领导者，结果呢夏娃看见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先拿起来，他摘下来吃了，然后又给了丈夫出吃。各位注意到这次序的错乱吗？应该是亚当先拿，如果是拿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拿，但是如果是要做任何事情的话，应该亚当先做，然后给他的妻子，两个人一起来做。现在变成夏娃先做，夏娃先拿了善恶树的果子，夏娃先想要能够与神一样分别善恶，然后她拿了，她的丈夫亚当在旁边，亚当没有做起领导的责任，亚当居然也听从了夏娃的话，吃了上帝不要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以后罪就入了世界。你看到这是一个关系的错乱，次序的错乱。本来应该是亚当做头，然后呢夏娃来帮助他，结果现在是夏娃做了头，亚当来帮助他，结果这是罪的开始，罪就开始进入了世界。当这个关系错乱了，罪入了世界以后，接下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本来两个人是成为一体的，两个人之间虽然在生理的结构上有一点不同，但是在关系上是成为一体的，是骨中的骨，肉中肉。现在开始觉得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们两个不一样，我们的身体结构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羞耻，见面会觉得羞耻了。那这是一个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好，就需要遮掩，就需要彼此之间不能够完全的坦诚相见。本来应该身心灵都完全合一的，现在身体上开始注意到不同了，然后心理上开始有隔离了，说你所造的女人，你看你所造的这个蛇引诱我犯罪了，就开始心理上隔离了，灵性上呢与神隔离，然后与人也隔离了。好，这种结果，犯罪的结果以后呢，本来要生养众多的，现在呢要多受生产之苦，要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如果要生养众多，应该生孩子很容易的，像母鸡下鸡蛋一样，应该很容易才对的，每天都可以生一个才对。但是现在因为犯罪以后，一年生一次，而且又受生产之苦，生产变成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叫多受生产的苦楚。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的错位，因为跟神的关系的分离，造成这个结果。然后再来，还没有，再来呢，男女的关系当中，变成女的要恋慕你的丈夫，英文叫 desire， 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管辖叫 rule over。各位看到夫妻的关系本来不应该是如此的，夫妻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互相帮助，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用谁在管辖谁，也不应该谁会恋慕谁。但是现在产生的一个结果呢，就变成女的要恋慕她的丈夫，恋慕你知道是带着人的情欲，带着人的感情，变成有一种依赖性，本来是要帮助丈夫的，现在变成恋慕丈夫。恋慕丈夫就是说，恋慕呢desire 就表示说，女人对男人有一种欲望，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欲望，需要被爱的欲望，或者甚至反过来想要控制男人的欲望，这都跟恋慕有关，恋慕或者是在 身心灵方面都需要依赖男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再来呢，丈夫就变成本来应该是一个领导者，是一个爱的领导者，是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彼此不分的这样的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现在变成 rule over。 各位知道 rule over 就是好像一个集权的一个皇帝，然后在辖制他的子民一样的那种关系，所以他必管辖你。你看夫妻的关系变成管辖，那就好像主人对奴隶一样的管辖。好，我们看到历代从古到今很多的男女关系不是变成如此吗？特别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面，女人变成没有地位，女人变成被男人的附属品，甚至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妻妾可以变卖，可以为了政治的利益、经济的利益去出卖，甚至可以奴役他的妻子。那我们看到这种不正常的关系，都是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男人变成把本来领导的地位变成管辖的地位，女人本来应该是帮助男人，骨中的骨，肉中肉，亲密的亲切的这种关系，现在变成恋慕的关系，带着一种肉体的恋慕的关系，这是人犯罪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跟神分离，男女关系呢也分离。跟神分离，就是说人跟神的之间本来是相处无间的。你看每一天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当神来的时候，哎呀，当夏娃就跟上帝很自然的说话。现在犯罪以后开始害怕了，跟神分离了，跟神分离了，分离了就是看见神就躲避起来。然后因为跟神分离了，男女之间变成分离，意思就是说男女之间好像变成一个不同的个体了。本来应该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不同的个体，但是可以成为一体，现在变成不同的个体了，然后呢就分立起来，就分立的关系。那么因为男人失职了，那妇人呢就要撑起半边天，你看到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本来男人应该负领导责任的，男人应该治理这地的，男人应该来汗流满面养家糊口的，但是因为很多男人就懦弱了，失去了功能了，没有这样的领导的能力，没有这样的爱心，所以女性要撑起半边天。那撑起的结果呢，如果撑得好的话，那就算女强人，如果撑得不好的话，或者是说承担的责任很重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叫做姐的时代。最近尤其天下杂志呢，最近这一期的天下杂志用这个标题叫姐的时代。姐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现代，现在你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女的总理、女的总统出现了，那在台湾也有个女总统出现了，然后呢，台湾另外一个国民党的一个主席叫洪秀柱，她也是一个女的，她们都是没有结婚， 他们没有结婚，他们没有家世背景，意思就是说他的家庭呢不是那种显赫的家庭，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来建立起他们的事业，建立起他们的地位，这叫姐的时代。当然像柴契尔夫人，英国柴契尔夫人，像德国的叫默克尔夫人，他们是结婚的。韩国的这个朴槿惠是靠他爸爸的势力的，翁山书记就是那个叫 缅甸的那一位，所以也是靠他爸爸的力量的。但是呢还有像特别像台湾的这个新的总统叫蔡英文啊，洪秀柱啊，这个女孩子叫做是一个女歌星哈，是一个女的歌星。那她也是一样，她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的。那她这一期，因为这是台湾的杂志，她讲说台湾当中现在有很多董事长、很多女经理都是没有家世背景。完，据说他家里不是有钱人，他也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太子党，但是他们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自立起来，然后呢，在他的专业上成功，甚至做重工业的董事长啊。其实这种一般是传统男人才能做的工作，现在台湾出现很多这样的人啊。好，所以他叫姐的时代哈，意思就是说，女性呢刚强、自立、自信。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必须的哈。那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好像也必须要有这种情况出现，那这其实都不是原来上帝创造的本意，但是后来不得不如此，也必须如此。上帝也给一些女性有这样的恩赐啊，不是传统的妈，不是传统的妻，而是成为现代的姐啊。所以呢传统的妈跟妻的角色呢现在变成要用姐来取代哈。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其实这三种的角色同时做好的有没有可能呢？传统的妻子的角色，传统的妈妈的角色，然后又有现代人所需要的这种姐的角色，就是说独立、刚强、自主的这样的角色，三种角色可不可能同时并存呢？可不可能同时得兼呢？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三十一章哈，在旧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的恢复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到说，虽然犯罪使得男女分离了，但是二十八节一起读来，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后男后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当犯罪使得男女分离的时候，哥罗西书这边却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一了，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就是社会地位有的是做主人的，有的是做奴隶的，或者是在血统上原来是犹太人的、是希腊人的、是外邦人的，但是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合而为一啊！这是救恩所给我们的盼望。救恩所给我们的盼望，除了让我们除了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蒙恩得救以外，也让我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让我们的男女关系改变了，让我们在血统的关系上可以改变了哈。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恢复到原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让人可以彼此合为一的情况。好，那么在以弗所书那边又讲到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也不再是分立的关系，不是丈夫管辖妻子、妻子恋慕丈夫的关系，而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起读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丈夫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不再是管辖或者是恋慕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彼此之间好像是分立的关系，而是这里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爱和顺服是两个彼此之间相关的，不是说你爱了然后我才顺服你，你顺服我了我才爱你， 而是丈夫要顺服也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也要爱丈夫，这两者之间是一种相同的关系，因为是成为一体的关系，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己，就是 爱妻子到一个地步舍己，妻子顺服丈夫到一个地步呢是完全的顺服，那这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在圣经里面呢，重新启示我们说，其实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男啊，其实同工跟同工之间，传道人跟弟兄姊妹之间啊，同学会友跟会友之间彼此的关系呢，都应该就是这个合一的关系，因为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超越了性别的差异。超越了社会地位的差异，超越了所谓经济条件的差异，超越了血统的关系，犹太人、希腊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我们超越这种血统的关系，我们超越一切的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不同，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分立的关系，成为一个合一的关系。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我们在讲到母亲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先认识神造人的目的，先认识神造男人女人的目的，先认识到神造男人女人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为什么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会出现很多变态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那这个人心渐渐变坏，然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这种罪性的表现也就千奇百怪。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男女的关系，像大红灯笼高高挂，你各位记得吗？张艺谋啊演的这个电影，这是莫言所写的。你看这种男女的关系，就变成好像是一个丈夫在管辖妻子啊，妻子变成丈夫的附属品一样。这些妻子要恋慕她的丈夫，要争宠来得到她丈夫的喜欢。然后呢，一个家庭里面好像一个宫廷一样。家庭大家族就像一个大宫一个小宫廷一样，那彼此勾心斗角啊，女性跟女性之间，丈夫跟妻子之间，那种关系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为这是人类犯罪以后所带来的这一种结果。那男女之间彼此之间好像在战争一样，或者男女之间彼此在竞争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关系，都不是上帝造人原来的目的。好，那么我们回到上帝原来造人的目的呢，成为一体，彼此相爱，互相舍己，互相舍己啊，舍己包括顺服的舍己，顺服的舍己，舍己是愿意顺服，所以是舍己，愿意舍掉自己的生命也是舍己，愿意求对方最大的益处也是舍己，就是学习基督怎样舍己，我们也彼此之间舍己，丈夫如何为妻子舍己，妻子如何为丈夫舍己，父母亲如何为子女舍己，子女如何为父母亲也舍己，回复到正常的以基督的关系，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也恢复到正常，恢复到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重新再来看啊，箴言书三十一章。当我们看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就是旧约里面，当上帝的律法颁布以后，当人犯罪以后，男女的关系已经错位了，男人要管辖妻子，妻子要恋慕丈夫，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如何在救恩中，在上帝的律法中恢复到正常的情形？刚刚我们看了旧约的例子，新约的例子，我们来看到旧约里面所描写的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上帝期望我们家庭应该有的情况，期望我们在教会中应该有的情况，期望我们做母亲、做妻子、做姐的人应该有的样式，也期望我们做父亲、做丈夫、做哥的人应该有的样式。我们重新再来看，重新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慢慢读。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所拿缆线篮，所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未到因这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在对神、对己、对人、对物的关系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呢？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每一个圣经人物都要让我们学习到他如何跟神的关系，他跟己的关系，就如何认识自己，他跟人的关系。这妇人的话，就是他跟丈夫、跟儿女、跟仆人的关系，还有跟物的关系，就是他所拥有的财物、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他的才干、他的资源，到底他怎么来使用、来管理、来治理全地呢？来治理上帝给他的全地的呢？我们不可能治理全世界，但是我们治理我们的家庭、治理我们的工作、治理我们的事业的时候，如何跟物的关系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到底我从这一段圣经中，我能够注意到、学习到哪这四种的关系，我如何增加我对这四种关系的认识，我的生命的成长，事实上就是这四种关系的成长。在这种四种关系中，从不正常成为正常，从软弱、从无知变成有知识，变成有力量。那到底我们从这一个才德的妇人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榜样呢？好，对不起，对不起，回到刚刚的经文，回到刚刚经文。来，我们看到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她在跟神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中，这里讲到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妇人呢？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整章里面讲到，在最后，我们这几个要跳着来看，好，最后一个地方讲到说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一位才德妇人之所以能够才德，你看一个最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敬畏耶和华不是说看到耶和华就恐惧就害怕，而叫敬畏。敬畏耶和华就是说对上帝有尊重，对上帝有敬畏，对上帝呢有一种认真的态度，叫敬畏耶和华。有一句话说，无所谓则无所谓，无所谓就是这一个无所谓，好，则无所谓就是没有畏惧的畏，无所谓则无所谓。我们很多人呢，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反正犯罪也无所谓，反正我要发脾气也无所谓，我要任性也无所谓，我女的要撑半边天也无所谓，男的不撑半边天也无所谓，就变成无所谓。好，无所谓的话是因为他没有畏惧。那如果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我们就会有所谓，有所谓的就是说我会敬畏，我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认真的做，因为知道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我能够做妻子，我能够做母亲，我能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或者我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我都因为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就知道说上帝在鉴察，上帝是 把这一切所有的给我的，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有这样的资源，我能够家里面能够做生意，我能够有儿女，我的丈夫能够坐在城门口，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这首先我们看到这位财主的妇人，让我们学习到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思想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还是说我对上帝可有可无呢？我是读圣经祷告或者来参加侍奉，只是随随便便的，只是无所谓的呢？反正读圣经也好，侍奉也好，都是无所谓的呢？我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吗？那这一位财主的妇人，他之所以能够财主的妇人，我们看到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怎么对他的丈夫。好，我们来看刚刚的经文，再回到经文。从前面来看，我们看到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对她的丈夫呢，是使她的丈夫会依靠她，表示她丈夫很重视她，她丈夫非她不可，她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她丈夫觉得非常的依靠她，她使得她有一个被丈夫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品德。她使丈夫有益无损，就是她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她求的是那丈夫怎么能够得到益处。那表示说这不自私，很多人很自私，她觉得说我结婚了，你要满足我的需要。两个自私的人彼此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真的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也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女的只要求丈夫来满足我的需要，丈夫不能完全满足，无论是车子、房子、钱，或者是地位，或者享受，或者其他方面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就觉得我的婚姻不幸福，我很不满意，我的丈夫很无能，好，那么就会有这种想法。或者丈夫觉得妻子需要满足她的需要，那觉得她妻子什么都没有做到，好，彼此之间也就出现了差距。也就是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关心的是她丈夫的需要。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她使丈夫有益无损。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她跟儿女的关系，她跟儿女的关系。好，我们来看最后面这地方，你看她考虑他做全家人要穿的衣服，使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穿需要的衣服。然后在这里讲到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你看到一个母亲，一个做母亲的，被儿女称说你是一个有福的母亲，你是一个使我们得福的母亲。你看他显然在教养子女上面，他教养得很成功。他的子女呢是懂得欣赏母亲的辛劳，他懂得为母亲祝福的。请问你的儿女有这样做吗？你的儿女懂得为你祝福吗？你的儿女只是要求你，或者只是需要你，但是他们能够跟你谈心吗？他们能够称你为有福呢？还是说我有这样一个妈妈真是不幸啊。好，到底他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儿女呢？显然他一定是教养他的儿女认识神，敬畏神，懂得欣赏母亲的辛劳，懂得称她为有福。好，我们再从头开始来，我们来看她如何对待仆人。对待仆人，你看到她这里讲到说，清早起来的时候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然后呢把当做的工作呢分派婢女。你看到她是一个懂得分派工作的人，虽然她很能干，她自己也做事，但是他却能够分派工作给别人，不是自己整天忙得要死啊！他懂得分派，然后呢，他会帮助那些穷乏的人，就是他对人哈，对仆人，他能够知道做生意，知道什么样的食物，知道什么样的东的财物是现在的需要，然后他懂得去买卖他所拥有的资源。你看他能够晓得种葡萄园，他晓得把衣服卖出去，他甚至连腰带都会卖出去啊。然后他知道，而且他虽然有钱，他会周济穷人，帮助缺乏的人。下一章他能够 制作毯子，他懂得装扮自己。基督你看他为自己呢做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衣服，就是很漂亮的衣服。你看细麻布是白色的，紫色布 是紫色布的，哇，这穿起来很高贵的很衣服，就他懂得装扮自己。他让家里的人穿朱红色的衣服，他会把麻布卖出去，把腰带卖给商家，那就表示说他里外都能够做，他能够照顾丈夫，能够照顾自己，照顾儿女，而且他懂得做生意，他有能力，他有分管理的能力，他有授权分工的能力。好，让我们看到像这样，那应该是典型的女强人才的样子了。但是这里呢讲到说他有能力又有威仪，你看看到他的话可能会很敬畏他，但是呢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口中所讲的是有智慧的话，而且他的舌头有仁慈的法则，就表示说他虽然非常的能干非常的精明，但是却又很仁慈，讲话很仁慈，有温柔有爱心，他观察家务，他知道家里的事情什么需要做的，分配做最需要做的事情，懂得分配时间，懂得分配工作给人，不吃闲饭，不说闲话。你看他是一个有内在美又有外在美，他无论是对上帝对自己对丈夫对儿女对仆人对穷人，我们看到他对工作对事物他都是一个完全管理完全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巧妙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的丈夫也能够在城门口，就是他丈夫坐在城门口的意思不是在那里观光，各位晓得城门口他丈夫坐城门口是什么意思，因为城门口是他们犹太人的市政府，是他们的法院，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城市里面城门口就是他们的市政中心，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表示她丈夫就是市政府的长老之一，是管理整个市里面的事务的人，她丈夫有社会地位，她在家里面却不因为说我丈夫已经很有钱了已经很有地位了，我整天吃喝玩乐，或者我整天看连续剧，或者我整天在家里面就蓬头垢面反正什么都不管，他你看他认真做工，亲手做工，分派工作，穿美丽的衣服做买卖教养子女，对待穷人观察家务而且口上有仁慈的法则，有智慧的言语，这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好，这是才德的妇人，才德妇人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无论是作为一个母亲，无论作为一个女强人，无论是作为一个妻子，她都是一个称职的，都是三样都全备的。好，那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这样的一个才德的妇人的榜样，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母亲的榜样，就是最后我们看几个母亲的榜样，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我们看到玛利亚呢，她本来是传统的卑微的犹太的女子，在拿撒勒出生的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但是她后来成为蒙大恩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当天使预告她说耶稣要她要怀孕要生耶稣的时候，她说我是子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情愿让神的话成就在她身上。玛利亚怀孕是一件很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从圣灵感孕，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这是没有人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所有的人都会误会说他是未婚生子了，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因为淫乱的缘故未婚生子了。你看连约瑟都以为他是这样，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就跟他离了。但是玛利亚知道说他要承担这么多的可能的误会，他要承担生下神的儿子的这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一个使女吧，我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看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我们读一次好不好，来，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这是一个虔诚的妇女极好的榜样，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虽然这要付出许多的代价。我们也看到 他说万代要称为有福，他认为遵行神的旨意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这是最有福的人，这是最有福的人。但是呢，他付的代价就是他的心要被刀刺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的心像被刀刺透一样。他作为耶稣的母亲，他要承担这么沉重的一个责任，他的心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一个责任。而且他还有一个长处呢，就是他把一切事都存在心里面。当耶稣发生了许多事情，他都存在心里面。他是一个会思想的母亲，他是一个观察上帝的旨意要如何进行的母亲。而且在迦拿的宴席上，他告诉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顺服的耶稣，虽然是耶稣的母亲，但他仍然顺服耶稣。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懂得顺服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在身体在人间是他的儿子，但他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他学习顺服神的心意。作为母亲，其实我们都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家里的孩子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神的，就像耶稣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玛利亚的一样。因此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思想到底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他思想到底啊，神借着耶稣要对我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呢，最后当耶稣升天以后，耶稣升天以后，玛利亚呢跟着耶稣的兄弟还有几个妇人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他们在祷告等待圣灵的降临。因为耶稣吩咐说，我升天以后你们要一起祷告，等待着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伟大之处在于她情愿神的话成就在她身上，她愿意尊神为大，以神为乐，她愿意顺服，她会思想。请问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有常常这样吗？当我们儿女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家中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求他赶快过去吗？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会祷告，会思想，会顺服，会观察说，到底上帝借着这件事情要启示我什么呢？上帝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让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学习他的这些美好的榜样。好，另外一位新约中美好的榜样叫有尼基。有尼基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他就是提摩太的母亲，他是提摩太的母亲。这位有尼基呢住在路斯德，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但是嫁给希腊人。因为路斯德是在海外嘛，所以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然后嫁给当地的本地的美国人一样，是在日本的嫁给当地的日本人一样，是他是犹太人的侨胞，但是嫁给希腊人，这是当时已经非常常见的情形。他虽然嫁给一个希腊人，但是他仍然把旧约的信仰交给他的子女。提摩太后书1:5，保罗对着提摩太说，我们一起读来，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面。你看到他的祖母还有他的母亲，提摩太的祖母跟母亲先有了信仰，他有了信仰以后呢，就把他交给提摩太，存在他的心里面。这是无畏之信，对信仰的认识，做祖母的做母亲的教导给他的儿子。那提摩太后书3:5，保罗也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怎么可能从小明白圣经呢？就因为他的母亲从小教导他。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提摩太后来所以能够成为保罗的接班人，他能够在以弗所那么重要的而且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牧会，因为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因为他从小就从他的外祖母跟祖母那里学习到无畏的信心，就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实实在在的信心。那这些都是我们做母亲的应该有的责任。旧约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好的榜样。当然我们在这里讲母亲做父亲的要互相帮助的，两个人是成为一体的。父母亲呢，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女，让他从小明白圣经。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很聪明的，他你你 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你父母亲在家里讲的话，等到他会讲话的时候都会讲出来的。各位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你看小孩子，哎，好像11岁、12岁了，1岁了，好像还不会讲话。一等到他开始会讲话了，以前你在家里面讲话的语气，他都跟着学的惟妙惟肖啊。就是父母亲的榜样，绝对会影响你的孩子。好，当你孩子会讲话以后，你让他学说什么话呢？学说的是电视里面的那些话呢？是学说的是那个叫 Charlie Brown 里面那个 Lucy 讲的那种粗野的话呢？是学这种话吗？啊，或者是学叫做Thomas and His Friends 那种小火车的那个卡通里面所讲的那些话呢？我们让他学的是圣经里面的话吗？让他学习到会背圣经吗？他会唱 Frozen 那个迪士尼的歌，他也会唱圣诗吗？我们那个小孙女，哦，他 Frozen 的歌每一条都会唱，他才两岁多，已经 Frozen 的歌通通都会唱了，因为常常听，他就整个会唱啊 ，Let it go，Let it go， 他说都唱的啊，像得很哈。那后来我们就警觉到说，哇，他整天唱 Frozen 虽然也不错啊，要讲到两个姐妹之间的爱，但是他怎么圣经的歌都不唱呢？所以我们来开始教他 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开始教他这些圣经歌，教他基督教的诗歌，这样让他的思想不要整天只是被这种世界上的文化，虽然迪士尼的歌大部分都很好，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学圣经的话，学圣经的教训，学那个圣经的故事，比如说像约拿被大鱼吞了然后再吐出来，他现在很有兴趣。或者是讲这些大卫大战歌利亚哈，这些故事，或者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希望让他能够对圣经的原则也能够了解。那这是父母亲的责任，你没有让他从小明白圣经，那么他就从小学习电视，他从小就看网络，对不对？那你要让他从小明白圣经，把一些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训、圣经的基督教的一种文化能够培养在他心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怎么教导子女从小明白圣经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来思想一下哈。你其实每一天你教他一首歌，重复的，他很快就学会了。你在开收音机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接送他上学的时候，开收音机的时候，你就开一些圣经的歌，他很快的就学会了，几天他就学会唱了。那你常常让他听一些儿童的一些故事哈，像中文的话呢，有至少我所知道，台湾有一个叫睡梦乡的小孩，睡梦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圣经故事的，然后再用老师的语气，用小孩子听得懂的语气，然后再配一些诗歌啊，睡梦乡这很好的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节目。英文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儿童的节目，那你到 YouTube 里面去找那个 Children's Song 哈 ，Children's Song， 然后呢Children's Bible Songs 或者 Christian Children's Song， 那他就会很多很多这些诗歌就会出来，那你放给他听。不要让他看着对眼睛不好，但至少让他听着这些儿童的圣经的这些歌，这些呢对他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从小让他有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他一生都不会偏离神，即使他做浪子出去流浪了，最后还是会回家来的。但是你如果没有从小给他这些，你从小随随便便因为你很忙，那你没有注意用心去教导他，那么他长大以后就只好随着今世的风俗变成随从今世风俗的人啊。这是我们做父母亲一定要尽的责任，特别是母亲节，我怕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如果你说我过去没有注意到，我过去也不知道，但是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长大的话他不像小时候那么乖，你给他听什么他就听什么，那你现在就要常常跟他谈心，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像两个大人一样。 样 man to man 或者 mother to daughter， 我们好好来跟你谈一谈。你现在最你认为上帝是什么，你对你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读圣经有困难吗，你现在有按进度在读圣经吗？我盼望做父母亲的你关心他的灵修生活，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会关心他有没有吃饭，都会关心他有没有做功课，但是很少父母亲关心他到底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参加主日学。当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学回去以后，你要问他说，今天你在主日学写什么，你今天唱什么歌啊，今天你听什么故事讲给我听，就说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当尽的责任。盼望神帮助我们。好，若是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姐们，也姐意思就是说单亲的，或者说还是单身的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姐，我盼望你也能够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姐，独立的有自信的姐。我知道在世界各地，因为我最近刚刚从亚洲回来，在日本，在国内，在台湾，每一个教会都说我们这里很多姐，我们很多姐妹弟兄很少，很多大龄的姐妹你帮我们介绍对象有一个在一个在日本的姐妹，她还说要我帮她介绍。我说你在那么远，我怎么帮你介绍呢？哇，这很困难呢。我们洛杉矶都很缺人呢，何况怎么可以介绍到你们日本去呢？好，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种情况哈。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姐妹很多，不一定每个姐妹都结婚。但是我想到说在圣经里面，你看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各位记得吗？耶稣每次到伯大尼的时候，都到这个家里面去歇脚，没有讲到他们的父母亲。这马大大概没有结婚但是这马大是一个典型的姐啊。这个姐她很会做家事，她很会照顾照顾客人，她照顾她的弟弟，照顾自己的妹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典范的姐啊，一个有独立的、自信的、有喜乐的姐啊，应该也是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需要的哈。或者是你看四世纪第四章，不是有一个女士师叫底波拉吗？本来那时候已经有一个男的叫西西拉，按理说西西拉应该做领导军队的，而且打仗一向都是男人的事情嘛。但是呢，这西西拉却没胆子，他不敢去跟敌人打仗。他说他拉着底波拉说：“你若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打。”所以底波拉只好自己女的也上阵，然后去跟着他去打仗。那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讲到底波拉到底结婚了没有，大概有结婚，但是无论如何在四世纪里面，这个底波拉呢却是一个勇敢的女士师当没有男人起来领导的时候，她勇敢的起来来领导这些百姓去攻打敌人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保罗第一次到欧洲，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到了马其顿，然后呢，到了河边，到了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叫吕迪亚吕迪亚呢就接待保罗到他家里面去，那他家人后来也信了主。吕迪亚到底结婚没有？没有写，因为他写的是他家里的人，没有写说他丈夫或者他的儿女。说不定他结婚，说不定他没有结婚。那无论如何，他既然如果是结婚了，他现在没有走传统女性的这种做妻或者做妈的这种角色，他居然成为一个女企业家他卖染色布染色布的衣服，他显然是一个做企业的人这一位女企业家却懂得敬虔，懂得祷告，懂得接纳神的仆人。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姐的一个榜样今天因为时代的关系，有许多姐必须要出现，有许多姐们必须要承担一些本来男人应该尽的责任。但如果你是姐，如果上帝让你做姐，做夫召你做姐的话，我盼望各位也能够在姐的角色上，不只是做妈、做妻子这个传统的角色上做好。同时，我们刚刚那才德妇人，完她做姐也做得很成功就她如果没有丈夫的话，她应该也可以独立自主的，她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性。那我相信这是上帝给当今的女性另外一个角色跟挑战，也算是一种恩赐，给一个做姐的恩赐那今天呢，可能我们每一个妈妈妻子同时也必须做姐那求神让我们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中这些美好的榜样，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我们都 成为神所喜悦的妇女，成为神创造我们创造男人女人应该有的角色跟任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的奇妙而可畏。主，我们是男性是女性，但是在基督里面都因为信仰而成为一体。主啊，你让我们各尽其职，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角色，给我们不同的功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教会中尽起我们当尽的责任。主，若是有一些弟兄不能够做领导的责任，让姐妹们能够帮助他，能够扶助他，能够与他一同来承担这些责任，像底波拉跟西西拉一样。主啊，若是有一些姐妹们有软弱有需要，求你让我们做丈夫的做弟兄的也能够帮助他，领导他，带领他，能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感谢你，你所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全备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按你的形象所造的人，都是有你的真理的圣洁和仁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男性女性，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母亲父亲，每一个儿子女儿，主啊，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成全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将自己交托仰望给你，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给你。特别今天母亲节，我们将每一位母亲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成为忠心和良善的管家，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丈夫儿女工作以及我们一切的才干，我们一切的事物的当中，我们像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我们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力量是从你而来的，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平安和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